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41回。
双峰山云台观，这是一场鏖战。大侠萧鹏碧血昆仑剑在擂台之上，这是一个台子，这台子是祭祀用的，现在赶上擂台了，就在这擂台之上掌打了九尾狼冯刚。打完之后啊，没想到这雪山豹子陈光来了。大家不理解，萧鹏是不是喝多了，怎么这么说话，说赤手空拳对陈光也可以，拳没有掌没有，剑不使，只用脚，要脚踢陈光。当然你要是能做到，这是一件露脸的事儿，什么都没用，把雪山豹子陈光给置于废命了。这小子不是好人，用八王千岁找的方的话说呢，来到这庙里，这庙里的人人人得而杀之，因为他们草菅人命，立邪教邪派，要亡国的，他是对国家而言，所以应该置于废命吧他们。但是你萧鹏不至于吹牛啊，你吹什么牛啊，你这俩脚能战胜雪山豹子，这雪山豹子陈光这小子了不得呀，怎么呢，腿快呀，抱吗，抱好能不快吗。他雪山豹子陈光却乐了，心想这便宜让我捡着了。哎呦喂，萧鹏啊萧鹏啊，碧血昆仑剑大侠萧鹏，你怎么往上撞啊，我没挖坑你就往里跳啊，啊我的长项是腿上功夫，而你以短不长，你腿上功夫是长项吗，不是长项就是短项，好吧，不容分说。这雪山豹子唰呀飞身就过来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穿梭12脚。人起来呀、啊、奔这萧鹏胸膛划开去，啪啪啪啪啪点击了12脚，每一脚要踢上。这萧鹏都够呛。而打下萧鹏往旁边闪展腾挪，躲过他这12脚。这12脚躲过之后，两个人是打在了一起。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行家是看门道，力把是看热闹。懂行的一看，哟，了不得的萧鹏啊，怪不得碧血昆仑剑大侠和萧鹏自打出世以来名扬天下，做了很多的好事，只是这说话上有毛病，一说话你干什么，你怎么回事呢，你是不是呢，都这声。他这个说话呀有缺陷，他长得漂亮，长得帅气，这武术今天亮出来了不得呀。你别看一个雪山豹子，雪山豹子确实是练腿上功夫的，而萧鹏这腿上功夫跟他比讲起来绝不比他逊色。两道黑影就搅在了一起呀、啊、天是晚的，黑天了，这黑天举行这仪式啊，他们才祭祀的，两旁边都是松油火把呀，台前边是那几口大锅，点燃的大锅也能照明，黑是不黑，但是他们俩打起来借着这个月光和灯光，就两道光华搅在一起。应该有一句话说的贴切一点，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、啊、就这两个人打在一起呀、啊、刚刚好，都挺厉害，这武功都不矮。那么当事者他最清楚了，谁呀、啊、雪山豹子陈光。雪山豹子陈光就倒吸口凉气，哎呦喂，萧鹏啊萧大侠客，你多大能耐呀、啊，我们可是练腿上功夫的，要说这腿上功夫我们打小就练， 练这功夫我们练跑山。什么叫跑山？早上起来师傅给我们拴上沙袋，把这腿底下拴上沙袋，跑山围山转呢、啊、这是我们入门的第一个绝活。问师傅什么时候教舞，教什么舞，把功夫跑明白了再说。沙袋是逐步往上加，最后卸沙袋都要飞的感觉，这腿上功夫也就出来了，把腿上功夫也练成了，叫跑山之功。所以你才能练出这种草上飞的功夫，等比起舞来，腿上的功夫才叫硬，才叫厉害。可是我们打小是练这个的，你萧鹏可不是，今天比上你不次于我呀。所以说这陈光害怕呀，萧鹏到底多大能耐呀？哎呦，就瞧你这岁数也不是很大，二十几岁呀，你就是打娘胎里学也不过二十几年呢，你能把这武功练到这种程度，你可是武术奇才呀。我得注意。陈光这才加紧了速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两个人是越打越快，大概呀、啊、打到170多合。再看这大侠萧鹏，他跳起来一个挂眉脚。什么叫挂眉脚？直奔这陈光的眉攒穴而来。陈光往后一仰腰，第二脚啪就奔他下巴来了。那么这样两脚起来呢，通常这人呢应该往后一个后空翻就出去了，对吧？你看一脚起来，若是这脚抬起那脚是奔下巴，这脚可能是抬得高点，而兜住下巴能把他踢出去，下巴踢碎了，然后再进招，可能是这么个动作。但是人要躲开了呢，你自然呢你就往后一翻跟头，再站那儿，再组织你这个腿上的功夫，再次的往里进招，这是一个常理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嘿嘿，这萧鹏他却俩腿又抬起来了，没往后倒，这就是功夫啊，没按惯例冲到后头去，俩腿抬起来，啪，这双腿啊可就踹到陈光的胸前。你陈光躲一躲不了二，躲二你躲不了三呢、啊、这第三招你可就躲不开了，啪，这双腿就踹在了陈光的胸前，然后以他为基，他使劲一踢，人往外头一纵，啪啪啪啪，三个小翻，一个大踢，啪，练个架势站这儿。他站这儿是很精神的，他可是站这儿的。再看雪山豹子陈光可就站不住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直奔呢台下而去。他是后退着走啊，这血扑就吐出来了，血吐出来了，他往后走，他也看不着后头怎么回事，就听大家哎呀喂，大家喊一声，哎呀妈呀，大家这儿喊了一声哎呀妈呀，怎么回事？陈光啊，倒来倒去，倒到这祭祀的台边上，底下就是那口大锅，点着火，里头是松树，烧得很旺，照明用的，哗、啊！一声惨叫，用惯例把这陈光给踢进这火锅之中，掌打了九尾狼，脚踢雪山豹，雪山豹死得惨，哗，一阵大乱。就看得这老道云飞真人张子云一皱眉，张子云心想坏了，这就是法清法明两人交出的徒弟，确实厉害。他手就放到嘴里，嗖，来来来来，一声呼哨，干嘛？这是贼群这邪教的暗号，跑！这庙不是他们的大本营，他们有大本营啊。他一声呼哨要跑，再看人们唰，刹那之间全散去了。张子云是怎么想？我没准备好啊，我现在是无准备之仗，不能打无准备之仗，打无准备之仗势必输给你们。跑，跑到哪儿去？后山 亮马山。这个亮马山呢，是他盘踞多年的一个据点，里边那可以说是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，进不去。只要是他不开门，你是难以登上亮马山。哗，所有人大的道小的道，加上他们这些个邪教的教友，是一哄而散。慌慌情同丧家犬，茫茫恰似漏网鱼，全跑了，就扔下众群侠在这儿了。大家呀都瞅这八仙王，八王也没说追，也没说走。这时候萧大侠碧血昆仑剑萧鹏就来到八王千岁，八王，那你说现在我们怎么办呢？萧鹏啊，什么意思？怎么办？是敌人都撤了，那是后头呢，是亮马山，亮马山是这根据地呀，大本营啊，亮马山可了不得。嗯，那咱得攻上亮马山才能抓住这张子云，那个邪教呢，大本营在亮马山。哦，这八王千岁赵德芳才明白，那这个庙里现在肯定没人了，咱们现在可以啊，拿这个庙做一个基地，做一个众群侠的基地，咱们呢先做声休息调整，明天咱开个会吧，看看怎么能攻下亮马山。三老点点头，觉得呢萧鹏萧大侠是个领军人物，说的对。玉兔杨威小 baby 福也点点头，大杨荣兄弟吗？大杨新荣兄弟那说吗？兄弟你也完了能那说。小 baby 福转身走了，干嘛？弄点吃的，明早得吃东西啊。他是干这个的，他快呀，他咋咋走了。众群侠明白，这八王还寻思这小孩啊，说来来说走走，一点礼貌没有，什么话没说走了。大家就在来到了庙里，当然啦，他有老道住的地儿啊。大家找一大房间，众群侠是盘膝大坐入睡，八王千岁得躺着，有个里间屋，八王千岁躺在里间屋。哎，好在这里间屋还没窗户。为什么提示这个呀？就是说贼来了也进不来，至少八千王啊他有一个安全感，众群侠也能休息休息，不至于再挂念这八仙王。大家休息完，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，小 baby 福已经把所有的吃的准备得了，包括身上带的干粮。那你要上亮马山打一天两天，你不能回到这大本营来休息，那你自然要带一些吃的，带一些干粮，什么牛肉干羊肉干，说那带点牛肉串羊肉串多好，烤点筋撸点串子，那能行吗？你想吃什么都有什么呢？那是战争时期。起来了，大家洗漱完毕，吃完喝完，八贤王稳当啊，那宰相肚内能成船吗？这么大个事儿他没慌。吃完饭邀请大家坐下，诸位啊，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，嗯，一句话定性了，你们是好人，你们是国家的栋梁，你们是为国家而战，打死他们你们是以正国法，他们要动了你们他们犯法，这一句话给定性了，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啊。这一次啊，我们来到这个双峰山来调查这个云台观邪教的事儿，确实靠大家鼎力相助。大伙说这个八仙王您就别客气了，是国家栋梁之才我们不敢说，但是我们冲你赵德芳八仙王我们必须得这么做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，这是七一七二，是你八仙王赵德芳您的所作所为，您的魅力感染了我们，我们呢一定帮您拿下邪教。好，我这儿谢谢各位。说话这八仙王赵德芳还抱抱拳，多客气啊，这么大王爷，其实他大不必用这种方式跟大家沟通。萧鹏又说话，那个八仙王你客气了，这些人都是主动来的，没有问题，我们都算义工啊，都算志愿者还不行吗？啊，那以后我们再说，算不算志愿者到后来我们再说，国家定有赏封。那么接下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我现在是丈二的和尚，已经摸不着头脑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这老醉鬼蒋尼先说话了， 这个八贤王，我现在早上没喝呢，没醉，说的是清醒话。我在江湖上大家送一个小小的绰号，跟我叫醉问乾坤，老醉鬼我叫蒋尼。在清醒的时候我跟您说，您接这单官司，这个案子很重很大，这个事儿呢在江湖入林道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了，大家都想把这个张子云拿下，因为他做的是邪教，做的是坏事，可是始终没有机会能把他拿下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人家的人很多，人脉很强，武功很高，能人很多，轻易拿不下。所以呢，这个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那既然八贤王您出来了，您要办这案子，我们大家呢就得从长计议。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，我们这些人我都不怕萧大侠他生气，他也不一定是对手，人的里边人很多，高人很多，您即使把萧大侠的老师法清法明全都请来，这差不多能把这事儿完成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提前做好准备，别打无准备之仗，把提前的功课都做好，该请人的请人，该找朋友的找朋友。现在我们飞帖子，飞鸽传书，请各门各派的高人，有能之士，正义之人，侠客剑客，隐士御史居士等等吧，谁能来帮我们，我们身上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朋友跟我们相近，我们去请他们，发出帖子请他们来，大家一起攻打这个亮马山，这是我的想法。老太太混天鳌，老七婆宇豪说话了，他一说话他老太太前面门牙没有，说话之夫呢，我说这事儿啊，这老醉鬼说的是真是对。好啊，既然这样呢，我就把我那些朋友先请来，这事儿我赞同啊，我赞同。老罗锅、驼背完龙、孙进也说行，这事儿行，我看行啊。这事你们都同意了，那我就同意吧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大家就开始请人吧。现在请示一下八王啊，八王你还同意吗？八王瞅瞅各位，各位，我对江湖这些事儿也不是很清楚，应该怎么办，我也不是很懂。那么我现在只能听萧鹏的。对呀，你得有一个头啊。你不管是什么战争，你不管是干嘛去，你冲谁说话得有一人，冲萧鹏。萧鹏他的师父是八贤王的好朋友，法清法明，五台山文殊庙，两个好朋友交出来一个徒弟给我送来，我听孩子的吧，听人家的吧，要论着辈分萧鹏是小辈儿，可是江湖无辈，绿林无税，不跟他吝，也不用管人家叫徒侄啊，叫大侄子，这都不用叫，就是哥们儿吧。八王这才说听萧鹏的，那好，听我的，既然听我的，我就给大家做个主吧，给大家做个主。我这认为呢，大家说的全对，从现在开始我们静静的休息一天，今天晚上也不去行动，靠一靠，看看绿林道好多朋友都在这附近，我们把他们请来，大家一起就赶奔亮马山去抓住张子云。小卑鄙服瞅了瞅各位，这各位啊，我说吧，这次吧就请来一些高人，这次也不是那么简单。就这个亮马山啊，都就是我看吧，都是朋友们带队很多，这次也很难。他这山上西洋八法、消消埋伏很多，就说进这山门都不是那么轻易能进去的。据我是了解吧，他这山门很难打开，前边的头一道关系。刀林，就是说这地下全是刀啊，你得走过去，那么这地下刀不算数，旁边呢是刀树，得上刀山呢、啊、人家叫刀山，是一个大柱的顶上拴了不少的刀，你得踩这个刀一个一个过去，正当中一个大花朵啊，就在这个凳当中，这个花朵的心子当中是那萧黄的总开关，对不对？他那个大芍药花，那芍药花得多大呀，你上去啪摁住这开关，咵，所有的消消埋伏才能下去，这是头一关。 就这关我考虑啊，我认为咱们队里头现在没人能行了，那我不知道肖鹏肖大侠你等等的呀，那我还行啊，我还行，我认为我能还能过这关。嘿，大家这乐呀，肖鹏啊，肖鹏肖大侠，你这人怎么不知愁啊，你什么事你都行，你真行吗？都我跟你说肖大侠呀，你别看你是俩和尚没长头发，什么叫没长头发呀，都是说俩和尚教出来的，你厉害也不行啊，这东西我告诉你，这是头一阵呀，还有第二阵呢，第二阵更厉害呀，第二阵是火海呀，都是火呀，这地下是炭火呀，你踩的火海过去正当中是一个火龙啊，你得把那火龙的眼睛揪出来，你不好揪这眼睛啊，这眼睛不是轻易能揪出来，那火龙的嘴里吐火呀，打出飞火箭，一个箭一个箭的往外打呀，你必须得给揪出来，不揪出来不行啊，那这个阵才能过去啊，这是第二阵那可太难了。你说这阵我也行，他也行，大伙儿这生气你什么都行。哎呀，要说这老奇婆雨豪乐了，行行行，我们肖大侠啥都行，叫万能见个肖大侠吧，什么都能，什么都行，行与不行现场再看，按原定计划今天大家休息吧，王爷您看行吗？我们飞飞帖子请请高人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后勤工作当然是小福去办，买了不少的牛肉，准备不少酒，大家得喝休息啊，战争期间偶尔有休息就得吃喝休息，大家都休息，那么同时呢，各位也都飞鸽传书啊，飞简传书啊，反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，他们有联系的办法，都有各的招数，招数都很多，就把各个地方都打通了，该来的陆陆续续也都到大庙来了。那么隔了一天，第二天简单说众群侠全到齐了，咱不一一介绍，到时候打前咱再介绍，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八王千岁这才宣布我们集体出发，赶奔亮马山。